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新约里启示神救恩的恩典。大约在六个星期前，我和你们分享了一篇信息，叫新旧约里启示神救恩的恩典。在那篇信息里，我们学习到在旧约时期，神向个人启示并给予他救恩的恩典，比如亚当、夏娃、亚伯、赛特、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赛亚、众先知等许多人。神也给予以色列国保存和救恩的恩典，在士师、列国、被俘和复国的时期。根据旧约圣经摩西律法，神要求以色列人要完全，包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犯罪。神知道他所拣选的人不会是完美的，是会犯罪的。的确，以色列人不完美，他们不顺服神的律法和训词。即使神知道以色列人不完美，不遵守他的律法，那么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使以色列人得救，而是要使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救主。因此，神要求他所拣选的人要完全和顺服，不是因为他们可以是完美的，而是他们需要一个中保，使他们得以称义。旧约的律法包括献祭和守节期，指向未来格格他的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希伯来书十章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 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利未人不断重复的献祭，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旧约圣经摩西律法被描述为未来救主主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它的作用是预表，律法的作用是预表，是暂时和不完美的，它不能永久的除去他们的罪。即使这个系统不完美，它还是由神规定的。当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到这世上，所有这些繁琐的献祭体系和节日的庆祝活动都改变了。他来了，向他的子民和国家显示终极的救恩恩典。当救主来了，作为神的羔羊，献上他自己作为完美的献祭，他流出他的宝血，这将消除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直到永远。在这篇信息新约里启示神救恩的恩典，将包括三大点。第一大点，在耶稣基督里启示神救恩的恩典。第二大点，在教会初期重述神救恩的恩典。第三大点，我们接受的神的恩典。我们开始今天第一大点，我们从第一大点开始，在耶稣基督里启示神救恩的恩典。当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他降卑为人，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他生在律法之下，这律法是他通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在整个地上的生涯、生活和传道生涯中，他完全遵守了摩西的律法。根据律法的要求，他是完全公义的。他教导和传福音给人们，行了许多神迹，如治愈病人，叫人从死里复活，平静风暴，变水为酒，和斥责魔鬼等等。 他是应许的弥赛亚，不仅是对犹太人，并且对外邦人。在最后的晚餐，我们的主告诉他的门徒一个重要的改变。当他在路加福音22:20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正是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旧约将被新约所取代。主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应许的弥赛亚，他的来临在新约里得以应验。主向他的门徒宣告，他是那所应许的救主，他的宝血是真实的，而献祭动物的血只是一个影儿。不久以后，他的宝血就流出来，宣布了新约的开始。在格格他，我们的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6小时，直到他肉体的死亡。就在他死之前，他说成了。主说成了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什么呢？他指的是律法。早些在地上的传道工作时，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7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没有偏离律法，没有废掉律法，相反他成全了律法。当他在格格他的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时，成全了律法。因此他已废掉了仪式的律法、典章和节庆活动。神救恩的恩典现在在主里面启示出来，因此律法的所有要求都完全的、不可回转的在耶稣基督里成全了。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那一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太福音27:51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我们的救主神的羔羊在那一刻死了，隔离了耶路撒冷圣殿最内部、最神圣、被称为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设有约柜的至圣所，只能由大祭司每年进入一次，现在开放给所有人，这是幔子裂开所预表的。现在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大祭司，所有信徒都能得以到神面前。这个时刻标志着摩西律法的完成和实现，因此终止了牺牲献祭以及强制性的犹太节期。神在献祭和节期中所启示的救恩的恩典，现在在神的羔羊里显露出来、显明出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一次性的事件，永远不用再重复。希伯来书10:10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注意这句话，一次献上，将来他不会再来牺牲献祭。在十字架上，他成全了律法，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他用他的血偿还了我们所有的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罪。所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都赦免了。换句话说， 我们的主救赎了我们，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还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买了我们，付出代价，他以流血的代价买了我们。因此基督耶稣的完全公义因此算为信徒的义，这意味着我们借着主耶稣的流血在神面前是完全和公义的。当父神看着我们时，那些得救的人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的血，他看到我们是完全和公义的。我们靠着基督的义就得以成圣，因此我们属于他，我们是无罪的，唯有借着主的血，只有通过在我们主耶稣里所启示的救恩的恩典，这一切才成为可能。通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新约时期的信徒不再是在律法之下。罗马书10:4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现在救恩不在律法之下，我们的救恩不依赖于遵守旧约的动物献祭牺牲和守节期。宗教仪式不能使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神的应许新约是我们救恩的盼望。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亡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点，这确实是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显明了救恩。在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这律法赐给了犹太人。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1:17写道，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来的。神将律法赐给了摩西，摩西把律法颁给神所拣选的犹太人。我们的主来了，带来了恩典和真理。新约的信徒，犹太人和外邦人，现在都不在律法之下了。这些人的救恩现在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们不是根据旧约的礼仪动物献祭。我们的主是神对我们救恩的应许最完全的启示。旧约信徒相信将来的弥赛亚，而新约信徒相信已经来的弥赛亚。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靠着恩典得救，不是靠好行为。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无论我们做什么好事，若我们不信主耶稣，他不能使我们得救。无论你向慈善机构捐献多少钱，都不能使你得救。无论你为神做了多少的好事，你若好行为，你若不信主，也不得救。我们的救恩是借着信心，100%的信心，这是神的恩赐。这救恩的恩赐是借着神的恩典。可悲的是，有一些基督徒相信我们仍然在律法之下，我们需要遵守摩西律法。这些人被误导，不明白真理。遵守律法意味着这些人必须受割礼、动物献祭和守犹太节期，他们必须完全遵守律法的所有要求，这是不可能的。坚持守律法是拒绝主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 使徒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加拉太信徒被犹太人误导，犹太人教导他们为了得救，他们必须受割礼，遵守摩西律法。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和第三节中说，仍然遵守律法的加拉太信徒是无知的。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三节说，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三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第十三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付了代价，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为我们履行了成全的律法，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受了咒诅。他偿还了我们应当偿还的罪债，我们的主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继续守律法这些人侮辱了主耶稣，废除他所做的。他们这么做就是对主说，信心是不够的，必须加上行为。他们实际上拒绝了基督，并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是对神的侮辱。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清楚地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圣经强调救恩只是靠信心，除了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还有其他几处经文，比如哈巴谷书二章四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和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也宣告义人因信得生。他们为什么要加上行为呢？我真的不明白。借着神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显明的救恩的恩典，我们现在靠着信心得救了。我们不必再用动物献祭或守犹太节期，因为基督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成全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大点，在教会初期重述的神的救恩的恩典。我们今天生活在恩典之下，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发现神救恩的福音被显明和传扬。在我们的主升天之前，他在事先约定好的地方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当他向他们显现时，他们拜他，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七节。然后主给他们大使命，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复活得胜的救主给他的门徒一个大使命，去传讲救恩恩典的福音，宣告罪和死亡被战胜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现在都在耶稣基督手里， 使徒和门徒要去并传扬救恩恩典的福音给万民，犹太人和外邦人，使他们都做主的门徒，然后他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教导这些信徒遵守凡主所吩咐他们的事。在他们为执行这个使命所做的一切事时，主应许常与他们同在。在使徒行传中有许多信徒传讲救恩恩典的福音的记载，先是向犹太人传道，使徒彼得是第一个向犹太人传福音。从五旬节开始，使徒变得勇敢，并且不能抑制他们的喜乐。当时在耶路撒冷有来自罗马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惊奇这些使徒可以说他们的方言，他们以为这些使徒喝醉了酒。然后彼得向他们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关于主如何被这些人拒绝和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神触动了这些人的心。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章37-38节。使徒行传二章37-38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日，在那第一次圣灵降临节，他们领受彼得的话的人就受了洗。神救恩的恩典向这些犹太人显明，约3000人得救了，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41节。初期教会使徒们先向犹太人传福音，许多人相信了主耶稣。使徒们现在被圣灵充满，勇敢放胆传讲神救恩的恩典。主给予使徒大恩典，必赐给他们大能传讲福音，行医病的神迹，将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后来传给外邦人。使徒行传4章33节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众人也都蒙大恩。使徒们不是传讲律法或在律法之下，而是关于救恩的恩典，关于信靠主耶稣做他们的神和救主，以及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没有，并且没有把我们应得的给我们。神救恩的恩典也向外邦人显明。使徒行传第10章记载，使徒彼得被派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一个罗马百夫长哥尼流。这个记载开始于哥尼流在异象中看到一个神的使者，要他派人去约帕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使徒行传10章5节记载，天使告诉他，这个西门彼得会告诉他你所当做的事，然后将这事述说给他们听。哥尼流派了两个他的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到约帕去寻找彼得。第二天，哥尼流所派遣的人接近约帕时，彼得在中午上房顶祷告，觉得饿了，在等候那家人预备饭时，他魂游向外，彼得看见天开了，有衣物降下，好像是一块大布系着四角，里面有各种四足的走兽和昆虫， 并天上和天上的和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宰了吃。这记载在使徒行传十章十三节。使徒彼得在即将在新约中发现一个重大的教训，从这里他知道神救恩的恩典也显明给外邦人。后来彼得去了哥尼流家里向他传福音。当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包括哥尼流、他家里的仆人以及他的士兵。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五节说，在犹太人信徒面前，神救恩的恩典显明给外邦人哥尼流和他的家。在第一次传教之旅中，保罗与巴拿巴一起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安息日进到犹太人会堂里传道。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些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保罗和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散会后，外邦人请求他们下一个安息日再来讲道，并且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即是这些归向犹太教的外邦人，跟随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和巴拿巴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这神的恩就是福音。神救恩的恩典不仅在这些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人的身上，而且也在外邦人身上做工动工，许多人在主耶稣基督里得救。在他们第一次传教旅程返回时，保罗和巴拿巴向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报告，有人说信徒要受割礼，包括外邦人的信徒。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中，犹太人告诉这些信徒，除非他们受割礼，否则就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被派到耶路撒冷解决这个问题。这事的结果是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彼得宣称救恩是本乎恩，不是通过割礼或守旧约摩西律法。这些新信徒因神救恩的恩典得救。当使徒保罗在罗马被囚禁，与罗马士兵锁在一起，他向这些坚强无畏的罗马外邦罗马卫兵传讲神救恩的恩典。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中写道，以致我受的捆绑在御营全军和其中的人中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节经文中的御营说明这些人是皇帝的保镖。保罗与不同的罗马卫兵捆在一起，每个人都会听他讲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神救恩的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御营，圣灵在他们的心里动工，许多人在心中接受了主。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二节，保罗在腓立比书结尾写道，众信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这是指那些在皇家雇用，其中包括罗马御营的卫兵。神救恩的恩典显明给外邦罗马帝国的家中。 在所有的这些场合中，使徒并没有向犹太人进前进犹太教的人和外邦人传讲动物献祭和守节期的律法，而是神救恩的恩典。正如初期教会里的人，现在的信徒得救也本乎恩，我们是如何得救的？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最后一大点，我们接受的神救恩的恩典。自从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开始，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受了圣徒的印记。对不起，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入住在这信徒身上。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一个人如何相信主耶稣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一个人在听到真理的时候，一个人听到了真理，就是叫他们得救的福音后，信了主耶稣。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说明救恩恩典的福音首先要讲给人听。他们首先要听到，听到福音后，当他们相信时，就受了圣灵的印记。这印记是神所有权的标志，是以超自然的方式成就的。信徒不是为救赎受印记，因为他们已经被救赎，现在他们已经把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里，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在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受了圣灵的印记，确认了神对信徒的所有权。这确实是神对信徒救恩的恩典，这确实是神拯救信徒的恩典。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这一节很好的概括了神对我们的救恩恩典。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是神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被招称义，最终得荣耀。对于信徒，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宇宙被造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神在造人之前就知道我们了。为此我们要大大的感谢神，完完全全是他的恩典。在我相信在场大多数人都得救了，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今天死，就在这一刻死，我们将在天上，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怀中，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如何得救呢？首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翻到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这节经文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救恩是一个白白的恩赐。在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也强调了这一点。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信徒守律法需要付出代价，这些代价不便宜，会对家庭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他必须买一只动物牺牲献祭， 那动物不便宜。如果经济能力是一个问题，律法允许他们用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利未记十二章八节记载，今天如果你通过屠杀一只动物献祭，如在旧约中所设立，将被视为残酷的，动物保护协会将报告你对动物的残酷行径，你会被罚款或监禁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的社会中有关于如何对待动物的法律，根据1985年南澳大利亚动物福利法，判定对动物残忍或疏忽的人可能面临最高的监禁期为4年，最高可罚款50,000元。如果那些人仍然相信要守律法，他们将不得不按照旧约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屠宰动物献祭。他们不仅要付买动物的钱、屠杀费用、献祭费用，他们还必须支付罚款，并可能还要坐几年的牢。当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时，这些动物献祭就被废除了。今天你不需要花任何代价到主面前。有人花钱接受基督吗？或花钱认罪悔改吗？当然答案是没有。今天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也因着信。罗马书5章1节，那么把圣经翻到罗马书5章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一旦我们得救了，就不再与神为敌的，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与神的相交先前断绝了，如今恢复了。根据约翰吉尔一个解经家说，有这种与神相合的信徒，有心灵的平静和安宁。这个相合在腓立比书4章7节中被描述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当一个人有心灵的平静与安宁时，他将经历压力下，在压力下心智的稳定或冷静。这种平安的例子是当我们选择不去担心，我们都会担心，但如果我们担心到一个程度，破坏了我们的态度、行为、睡眠、健康和与神与他人的关系时，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将我们的问题交托给神，允许他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实则在破坏他对我们活在平安中的愿望。面对家庭、工作、疾病、伤害、逼迫、威胁或我们环境中的意外和不利情况，这些紧张不利变化和这些紧张情况时，有这种平安的人将会散发平静、和平与平静与稳定的气息，必将一切交托给神。没有这种平安的人不理解这样反应和行为，并认为那个人很不自然，情绪不稳定或不合理。为什么这个得救的人会有这种反应或行为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他的救赎和他救赎的牺牲和宝血，他已经建立了平安，通过披戴他的公义和宝血得与主相通。只有通过相信才能感受并享受这种平安，应当看向我们主和他，看向我们的主公义的神。因此任何接受主耶稣基督有圣灵住在他里面的人都能见证这种平安。 此外，我们通过信心成为他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后嗣，与我们的主耶稣同为后嗣。这意味着我们属于神，并成为他家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因此，根据彼得前书一章四到五节，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永远的基业等待着我们，这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信心的人。我们在这地上所有一切都不能被带到天上，而一个更大的赏赐在等待着我们。因此，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且我们得救是借着他的宝血。让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称义。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后半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基督的血必须从他的身体完全流出，也就是说，他身体里的血流光了。基督耶稣必是流血而死的，如果他没有流血而死，罪就不得赦免。如果他只是出一点血，没有大量的流出，罪就不得赦免。他必是流光了血而死的。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流的血遮掩了我们，神看我们为完全的、公义和无罪的。借着主的血，我们得以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欠神的债，我们所有人都欠神的。我们是罪人，违背了他的诫命。我们亏欠神的义，我们欠的甚多甚大，以致偿还不起。对于我们这些因主的血而称义的人，我们不再亏欠神的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偿还了。我们的主为他的子民偿还所欠下的，他以他的宝血偿还。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挽回祭的意思是代替或赎罪祭，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替代或赎罪祭，平息了神的愤怒。主是我们完美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亡。父神看到他接受了这个献祭，耶稣基督的公义通过他的宝血传给我们。父神看到我们身上基督的完全公义和无罪，多么奇妙！这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因着相信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也借着他的宝血。神在旧约时期赐予个人救恩的恩典，比如亚当、夏娃、亚伯、赛特、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先知和许多其他的人。神也赐予以色列国他保守和救恩的恩典。神在摩西律法中向他的国家和子民显明了救恩的恩典，包括动物的献祭赦免他们过去的罪。这些献祭需要不断重复，因为他们只能暂时掩盖罪。神向他的子民和国家显明终极的救恩的恩典，是一个救主将来的应许。当救主来时，并且把自己作为完美的祭物，他的血将 去除所有过去、现在、将来、永远的直到永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直到永远。当主耶稣来时，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迎来了新约，主完全了律法，因此信徒不需要守摩西律法，这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物献祭和守犹太节期。信徒如今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因着相信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借着主的流血，信徒今天不在律法之下了。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